赞赏崇敬天主神奇奥妙的造化工程之后，我也很欣赏人工精心雕琢出来的建筑物，堪称鬼斧神工的杰作。米兰是我们游览的第一个意大利城市，我们仔细观赏气势宏大雄伟的主教座堂，圣堂全用白色大理石堆砌筑成，精美的大理石雕像比比皆是，供我们瞻仰。许多胆怯惧高的游客登上了第一层楼，便双手掩面，不敢再往上攀登。瑟琳娜与我鼓起勇气，追随那些大胆的人，直达最高的顶楼。我们登高眺望，米兰时期全景尽收眼底，街上的行人渺小的就像蚂蚁一样。我们下来后，继续坐马车到各地去观光。这一个月左右的朝圣旅行，令我大饱眼福，更大开眼界，使我不再像当初那样整天只想懒洋洋地躺在马车内休息。著名的米兰纪念圣墓更令我们着迷，广袤的墓园布满了大理石雕像，精雕细刻，活灵活现，栩栩如生。石像宛若漫不经心地随意散置在墓地上，天然蔚为奇观。这些雕像似乎在哀悼逝世的亲人，眉目传神，惟妙惟肖，充分表现出虔诚基督徒悲伤而冷静的精神，使我们几乎想上前安慰他们。啊，真是永垂不朽的伟大艺术作品。有一尊孩童雕像正向他父亲之墓献花，但觉得柔嫩的花瓣仿佛从他的手指间飘出来，令人浑然忘却石头的坚硬。又比如寡妇石雕的轻薄面纱及妙龄少女的束发丝带，似乎在随风飘舞，真是巧夺天工，使人流连忘返，啧啧称奇。我们对这些风光绮丽的景致及精妙壮丽的古迹惊奇赞叹不已，根本无法用语言文字来描述。然而却有一位法国老绅士，他到处跟着我们，竟焚琴煮鹤，大杀风景，每每以轻蔑的口气说，这些狂热的法国人真是少见多怪。其实他也是法国人，他享受不到旅行的乐趣，总是怨天尤人，抱怨所经历的城市或旅馆，遇到的人物和游览的地方，真不知他为何出来旅行。我觉得他还不如待在家里更好。爸爸的性格与他恰好相反，无往而不自在，反而想尽办法逗他高兴，在马车中或其他地方必先让座给他。爸爸还用他惯常的仁慈态度劝他，凡事都要看美好的一方面，尽量鼓励他，以妙语解疑，结果还是白费力气。唉，人心不同，犹如其面。我有幸在离世修道前目睹千态万状而有趣的众生相，有益于兼顾我气俗进圣医会的心愿。当我们抵达意大利港市威尼斯时，又是另一幅景象。这里没有大城市的喧嚣熙攘，万籁俱寂，只有缝里传的款乃荡桨声，以及船夫向游客招来生意的声音，打破了四周的寂静。具有诱人魅力的威尼斯虽别有一番情调，终究难免充满历史沧桑的忧郁。昔日共和国的总督府虽富丽堂皇，美轮美奂，但气象森严冷酷。当我们穿过拱形圆顶的厅堂时，不再听到专制的总督宣判罪犯死刑的声音，屋顶恐怖的回响早已沉寂。禁锢囚犯终身的黑暗地牢，不再有可怜的罪人在那里痛苦不堪，消瘦憔悴而丧命。